以恶为能，
是说以行恶为能事。这句话是专门就人事上说的。人性本是善良，而你却以作恶为能事，
这就已经失去了性善的本体啊。
我认为以恶为能这四个字，乃是千秋万世以来大大小小无数恶人治病的根本，
所以才列在诸恶之首啊。
人虽然是极为愚笨，也没有甘愿成为恶人的，
然而也没有不想成为能人的，
只因为错认了这个能字，
所以才愈做愈差呀。
他刚开始时说，
能干的人有用，不能干的人没用。能干的人别人会害怕而不敢侵犯，不能干的人会受人欺负啊。
等到久了之后，自己也知道做坏事，于是干脆就以恶人自居，
而且毫不避讳，还以美名来掩饰呢。
贪心的人把利用权势凌驾人，运用手段制服人，
来取得他人拥护，聚集财物当作是能事，
而且美其名说
这叫做智谋啊。
狠心的人把使用刚强横暴狡猾阴险的手段
来陷害他人当作是能事，
而且美其名说
这叫做辣手啊。
辣手就是会摧残人的人。贪淫好色的人以欺骗奸诈轻薄的手段
来诱惑别人的妻女为能事，
而且美其名说
这叫做风流啊。
宁巧的人以逢迎谄媚欺哄诈骗为能事，而且美其名说
这叫做伶俐啊。
颠倒是非重伤别人的人以造谣生事为能事，而且美其名说
这叫做口才呀。
诸如此类的事情真是不胜枚举，
而且大家都互相的竞争，并且彼此的推崇称赞呐。
虚伪的人处于其中不会怀疑，
而听到的人还习惯地把它传为佳话呀。
于是偶然有一两个没有智谋不辣手不懂得风流不知道伶俐没有口才的人，无不被讥笑指为
真是世间的器材过时的废物啊。
但是等到事情已经过去，报应到来要盖棺论定的时候，
虽然那时候能人很多，而今又在哪里呢？
唉，奉劝世人不如暂且屈就为别人眼里的器材废物，自己要坚定地向内心深处做功夫。
这种人生虽然平淡，但是却很有味道，可以稳当地立于不败之地呀。
如果您不相信，那就请您观察世间的善人，有不获得上天保佑人人尊敬的吗？
恶人又不受上天谴责遭人厌恶的吗？
佛说
世间的一切恶人死了之后堕入地狱，地狱有一主官名叫牛头阿旁，个性非常的凶恶，没有一点慈悲忍辱的心，看到众生受到这种恶报，不但不同情，还怕他们受得不够痛苦不够狠毒。有人问狱卒说，
众生在地狱所受的痛苦实在令人觉得同情，但你们却身怀狠毒，没有一点慈悲怜悯的心呐。
狱卒回答说，哼，这些造作罪恶受到地狱诸多苦报的人，都是因为在世时不孝顺父母，毁谤三宝，辱骂六亲，轻慢师长，诬陷好人，杀害众生， 造了许多的恶业，而且这些人来此受苦，每到期满脱离地狱转生的时候，我们经常加以劝导，说地狱所受的巨苦责罚，常人实在难以忍受。你现在罪苦受完，可以出离，希望以后不要再做坏事。但是这些罪人仍旧不肯悔改，今天出离地狱，过没多久又再回来，如此的辗转轮回，仿佛不知道痛苦。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对罪人没有一点慈悲心。
由此可知，
作恶多端的人必定会堕入地狱啊。
如今我们既然得到短暂出生于世的机会，
便应该力行仁慈，广修众善，
消除烦恼、业、报等三种障碍，
清净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
勤恳地念佛持斋，
努力地参禅学道，
以便远超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脱离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的世界。
切勿放纵贪嗔痴三毒，去做杀生、偷盗、邪淫的恶事。
如果造作了这些恶事，必定就会得到这种恶果。
佛陀所说的话都是真实不虚的，我们一定要深信呐。
故事：
唐朝的于思选根基聪明灵巧，武则天想要制造一种小匣子，专门用来让人密告揭发阴私，工匠没有人会制作，
但是于思选却能制造出来，而且很合武后的旨意。
后来有人在小匣子投书密告他说，
于思选曾经在扬州为徐敬业制造作战杀人用的轮刀，在战场上专门用来冲锋陷阵，杀伤了很多的官兵。
于思选后来被判刑处死。唐朝的时候，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武则天非常的忧虑，心想，
我要兴大狱来排除异己。
而胡人索元礼猜测到武后的旨意，就立即上书说，
国家将有非常的变故。
武后召他来问，即擢升他为游击将军，当推使的官，
就在洛州，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当幕院的断案审判官，制作了铁笼、晒翅等各种的刑具。
平时养了数百个无业游民，他想陷害某人，就叫这些无赖，
你们给我到处去告发。
所呈上的词状都是相同的，
既然已经下狱，则又以严刑胁迫，没有人不冤枉认罪的。
当讯问囚犯的时候，必定是追根究底，
甚至同一案牵连了数百人。
后来因为收受贿赂被收押审判，他不服气，审案的官吏就说，
取所公常用的铁笼来，
所原理才认罪，
后来就死在狱中。
在与他同时，有位叫周兴的人，性情非常的残酷，
和索元礼等人是同党。
有人密告他说，
周兴图谋不轨呀。
武后很生气，就命来俊臣审问他。
来俊臣的个性残忍，武后时为御史中丞，前后夷灭了千余族，后来以谋反罪名被杀。
当时来俊臣和周兴都是审案的推事官，他问周兴说，
囚犯对案情多不承认，怎么办呢？
周兴说，
这很简单，只要取出一个大瓮，用炭火在四周烧烤，令囚犯进入瓮中，有什么事不会承认呢？
来俊臣就取来大瓮和炭火，照着周兴说的方法去做，然后对周兴说：
奉内廷文书要审讯老兄，请老兄进入这个瓮中吧。
周兴非常害怕，就认罪了。
当他流放到岭南时，被仇人争相杀死。
在宋徽宗政和初年，宋生担任京西转运官，
专门负责修筑西内的工程。
他曾说，
要赶紧完成这项工程，就可以很快地得到皇上的封赏。
工程的材料每每需要用牛骨来和灰，不够用的时候就去挖掘漏泽一带一种的人骨，烧成灰来替代。
漏泽为宋代的官府为贫困无依的人所设立的埋葬地。
当时的转运判使孙旷曾经劝阻他，
但是宋生不听，
于是孙旷只好托病请辞。宋生因为能够及时地完成工程有功劳，被升任为学士，
受命为殿中监，负责掌管皇帝的服饰。
这时候他忽然生了重病，自言自语地说：
焚烧人骨的恶报应当要灭门呐、啊！
最后吐血而死。
不久宋生全家人也都死了。
后来孙旷病死到了阴间，
见到宋生在受睡铁床抱铜柱的惩罚，满身是血。
又到另一名殿，名官对他说：
你曾经劝阻宋生不要焚烧人骨，但是他并未听从，你就辞官返乡，真有仁人之心，应当延寿十二年。
孙旷因此得以复生，
并且向世人说明了这件事情。
说到
天下最惨痛的事情，莫过于灭门灭族啊。
宋生当初因为一时起了贪图封赏之念，
犯下了焚烧人骨的大恶，所以才遭此苦报啊。
古人说，
作恶是因贪念而起，贪念是作恶的祸根。要治恶念的方法，首先在去除贪念，
这是实话。至于其他各种以作恶为能事的例子，无法一一的列举，
而且不忍心全部的记载，个人最好随着事情而自我反省。
中介经说，人若是做了一件恶事，就会心神不安；
做了十件恶事，就会气虚体弱；
做了二十件恶事，就会命运坎坷，破财衰败，凡事都不如意；
做了五十件恶事，就会一生找不到配偶；
做到一百件恶事，就会遭遇水灾火灾，或是受到横祸的牵引，被判死刑；
做了五百件恶事，就会绝子绝孙；
做了一千件恶事，家中会出叛臣逆子，犯下滔天大罪，使得满门抄斩，
后代的子子孙孙改行异类，堕入禽兽等畜生道中。
结语：
须知人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必定会祸延后世子孙，自己堕入地狱还算是轻的处罚，
而人应该将此篇训文时时刻刻地牢记在心中，自然就不会造恶了呀。